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2月13号，公元2016年3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5届西藏人民议会末次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国际观察团评西藏大选，只再次凸显了民主的优越性；2016年西藏流亡社区内阁与议会大选顺利结束；西藏噶举派第7次环保大会在瓦拉纳西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也是本届议会的末次会议，主要议程为审核确定行政中央的预算。在会议首天，议员们针对悼念自焚同胞、关注西藏抗争趋势的几项提案进行了讨论。
죽지당담아이동주로진도순배체니스터진이저진이아니총도우주기세라슈유
今天3月21号上午，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召开。议长边巴次仁致该幕词时介绍说，此次会议是15届议会的末次会议。议程主要包括讨论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预算，并由经济部对议会预算审估小组提交的问题给予答复。此外，对行政中央预算的审核必须在3月31号前完成。边巴次仁希望议会各界能够不辜负境内外同胞们的期望与信任，相互友好配合，让这次会议能够圆满。在今天上午的议程中，议员们就3项悼念提案展开了讨论。首项提案是悼念去年底圆寂的藏传佛教宁玛派第6任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议会祈祷他的所有宏愿都能够实现，尽快成愿再来。另外一项提案是悼念今年2月29号自焚抗议中共先后牺牲的康区新龙县僧人格桑汪堆与流亡藏人年轻学生多吉次仁。议会向2名自焚同胞的亲人表达慰问的同时，也祈祷自焚者的诉求能够得以实现。议会并对今年1月逝世的西藏议员甘玛群佩表达了悼念，同时继续关注了境内的严峻局势。与会各界为达隆泽珠仁波切、2名自焚同胞以及前议员的逝世进行了默哀悼念。预计对几项提案的讨论将于明天的议程中继续进行。此外，今天下午，经济部部长在议会中提出，藏人行政中央2016-2017年的总预算金额约为22亿3883万印度卢比。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多国国会议员及援藏团体成员组成的国际代表团，在实地观察了流亡社区部分投票点的选举过程后，赞誉自由国度的藏人们再一次展现了民主才是选择藏人未来的最佳途径，同时也强调了媒体的独立性在大选中的关键意义。由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网络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非政府机构成员组成的西藏大选观察团分别前往达兰萨拉等地的藏人社区投票点观摩，今天3月2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初步的评价。
So we are pleased to see how Tibetans all over the free world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共同声明，指出身在自由国度的藏人们以实际行动再一次证明了唯有民主才能带给藏人们更好的未来。但可惜的是，境内600万藏人至今仍无法享有这一自由。观察团成员们也呼吁各国政府、议会以及非政府机构能够声援这个正在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流亡社区。最终的观察报告将在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总结开票结果后才会公布。该国际观察团特别提到了媒体的重要性。
We wish to stress the critical role played by independent and free media to effectively empower the public.
我们希望强调媒体的独立性与自由性在大选中的关键角色，包括如何有效地向选民们提供资讯，让他们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投出选票。这对分散在世界多国的流亡社区来说尤为重要。观察团成员们在声明结尾还指出，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也能够获得在西藏境内观察监督藏人民主选举的机会。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take such a role within Tibet itself.
这一国际观察团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法国参议员安德烈·盖托林、前加拿大国会西藏小组主席迪尼诺、澳洲参议员丽莎·辛格以及前英国国会西藏小组主席诺曼·贝卡等。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已顺利结束，中央选务署将于今年四月底正式公布大选结果。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于各自所在国家时区的3月20号参与了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与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投票活动。澳大拉西亚即台湾、日本、澳洲、新西兰等地的藏人最先结束投票，而印度与不丹之后，欧美各国投票点也已经结束选举，开始清点票数。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主管苏南群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藏人选民们非常重视投票权，积极参与了投票活动。在今年的正式选举过程中，未出现违反选举规则的情况，得以让整个大选平稳进行。2011年，尼泊尔当局受中共压力，阻止该国国内的藏人举办选举活动，因此今年尼泊尔藏人在选举日数天前就已经秘密投票，让想要阻止藏人参与民主的中共未能得逞。在预选结果中，现任司政洛桑森格的票数多出议长边巴次仁近3倍左右，各界均认定洛桑森格将毫无悬念地获得连任。然而根据目前多个投票点公布的开票结果来看，两名候选人在正式大选中的所得票数悬殊甚小，谁将胜出还有待观察。昨天20号参加大选时，达兰萨拉、新德里、印南班加罗尔等地的藏人民众们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了各自对未来司政的期望。受访藏人均指出，不论谁当选司政，都希望他在未来5年里带领藏人团结共进，重启藏中和谈。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噶举派环保组织在印度瓦拉纳西展开了第7届自然环境保护大会，本届会议主要将关注灾难应急救援议题， 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藏传佛教噶举派环保组织与印度内政部下属机构印度全国灾难管理研究所携手，于今天3月21日在印度瓦拉纳西金刚智慧学院召开第七届自然环境保护大会。噶玛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金彻烈多杰仁波切与印度、尼泊尔及不丹等国29所寺院共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参与筹备此次环保大会的流亡藏人拉巴策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噶玛巴仁波切非常重视环保问题。这次仁波切在会上强调，噶举派僧众应该多接触环保以及灾难应急方面的知识，组建相关的环保及医疗小组，时刻做好抗灾准备。”身为环保活动人士的拉巴策人告诉本台，如今在气候变化与人为破坏等因素下，世界上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各种自然灾难，因此开展活动普及民众的灾难应急与救援知识就显得格外重要。据了解，此次环保大会将举行至本月24日，与会各界将主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抗灾救援措施等方面进行讨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第21章《论沉默》。一个民族的伤痕仍然来自他自身的软弱，而这个软弱是他因时间的麻木和沉默所导致的恶果。就像一棵树上的伤痕一样，随着年轮的增大，伤痕越来越大。这个伤痕是活动的生物对相对静止的生物所给予的伤痕。因而可知，自然界的法则留有伤痕的是弱者，而给弱者刻烙伤痕的总是强者。或者说，强者的伤痕是可以通过对抗和竞争性的战斗而消失，弱者由于缺少弥补伤痕的动力而加重了伤痕。也许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沉默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一个整体的民族来说，沉默是一件无知的，并不断地增加伤痕的病源。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沉默都有限度和分量。严格意义上来说，沉默在某个时候可以保持适当，又在某个时候表现出非沉默时，就符合了我们所知的那句名言：沉默是金。一旦超过它本身的限度和分量，那么沉默必将成为精神上的负担，甚至进一步演化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死亡的征兆。唯独我们遵循沉默的基本规律时，沉默才能表现出它积极的一面。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民族不但没有遵循它的基本规律，反而带着沉默正在走向天葬台，并且是集体性的。这种现象太可怕了。我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独创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民族。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松赞干部的后代。西藏人，请停下来看看自己。一个人可以带着沉默寻找死亡的归宿，但绝不能带着一个民族去寻找死亡的归宿。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